上文书说到，常遇春大战宁伯彪，打着打着，常遇春不打了，摘下盔，跪在宁伯彪眼前叫兄长。两军阵前人都吓一跳啊，心的话，常六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，怎么无故给敌将跪下了呢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没听说哦，您跪那了？嘿，怎么回事？宁伯彪也发愣了，你为什么如此？恩兄啊，我是三黑子。哎呀，三弟是你？宁伯彪也急忙下马拉住常遇春，那位说是怎么回事？书中暗表，常遇春和宁伯彪两家都住在二友村，那是他们老人那辈儿，在二友村里呀、啊，有这么三个弟兄，这三个人呢，姓不同，名字相同，他们的名字都叫杰，一个叫常杰，是常遇春的父亲，宁伯彪的父亲呢叫宁杰，还有一个人叫仇杰，仇杰和宁杰在海上经商，常春的爹常杰呢在村子里教书，三个人呢能谈得来，特别好，而且呢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呢，这哥三个全去，就这么呢，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二友村改成三杰村，三个人拜了把兄弟，老大是仇杰，老二是宁杰，老三是常杰。仇杰没有娶妻，家里什么人没有，宁杰呢娶妻江氏，身旁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小名叫大葫芦，二儿子叫小燕。常杰呢娶妻窦氏，怀揣鹿甲，还没生。由于是教书先生啊，家里特别困难，常杰养不了妻子，妻子经常在外边给人打工做活，夫妻俩勉强糊口。偏巧这一年海上起大风，仇杰宁杰出外经商，是一去未归。后来有人说了，台风啊把船给打翻了，那哥俩葬身于府。常杰听这话哭得死去活来，我们三个人虽然不是亲弟兄，情同骨肉，哎，知音者全没了，剩我还活什么劲儿？忧虑成病，他也死了。你说坑人不坑人呢？这老哥仨家就剩下江氏带俩孩子，再就是窦氏怀揣有孕。这江氏还能过得了，家里头底儿比较富裕，有俩儿子在身旁呢，混眼膜呢还可以。窦氏可不行，丈夫不教书不挣钱，自己怀揣鹿甲不能给人干活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多亏是二嫂啊，江氏经常的周济他，好不容易临产了，生下一个男孩，长得黝黑黝黑的，又大又壮，叽里咕两只大眼睛看着真可爱，可惜没父亲。窦氏呢吃不饱，又思念丈夫，再有个孩子，哎，上火上的一口奶水也没有，说喂喂孩子吧，太小了，没满月呢，就是满月他也没钱买东西喂着孩子。哎呀，都是要愁死了，村里的小媳妇们呢都挺可怜他，得了，这孩子我抱家里吃我的奶吧。哪知道这黑小子食量特别大，不管谁家的小媳妇，只要叫他叼上奶头，不是把奶水嘬空了，就给人嘬出血来了。不久啊，谁都不来了，这孩子饿得皮包骨了。窦氏一看这怎么办呢，这还没满月呢， 哎呦，这孩子跟我遭罪了，我也带不起他，得了，我给人干活去。孩子往哪儿放啊？孩子是个累赘呀。强对付到满月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我死吧，就这么在屋里头网个绳套，他要上吊。就在这阵儿，二嫂姜氏来了。姜氏一看，哎呦，弟妹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都是说，二嫂啊，我活不起了，这孩子我养不了啊，我要干活，他累我手脚，我出不去，孩子又能吃啊，他跟我遭罪。嗨，别这样，你记住了，谁也不能穷，穷到底，谁不能富，富到老，三穷三富过到老。你呀、啊、小车不倒，只管往前推，慢慢挨。哎呀，嫂子话那么说呀，这孩子没吃的，你看瘦的怪可怜，这怎么办？姜氏没辙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带俩孩子坐吃山空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弟妹呀、啊、这么办吧，要说你们娘俩都到我家呢，我也担不了，你把孩子撂给我，你呢出去干活养活你自己，这孩子搁到我这儿，好歹呢我还有口奶水，跟小燕俩我一块带，实在吃不饱呢再喂一喂，好不好？你去吧。哎呦，都是千恩万谢。就这样，姜氏就把这黑小子抱到自己家里，孩子也没个名儿，怎么办？就跟自己的儿子排下去了，排到老三，长得黑就叫三黑。姜氏心眼真好啊，他的二儿子小燕比这个三黑呢大，大个七八个月，只要吃奶的时候啊，把俩孩子都搂到怀里，一边一个。没过几个月的功夫，这三黑啊可就壮起来了，嘴也壮，吃东也快，他就开始欺负小燕。这孩子不哭，干干净净的坐那小拳头啊，爱笑不爱哭。这小燕不是吗，没事老咧咧，哎呀，鼻涕长淌，动不动咧咧咧的。这姜氏啊偏疼三黑，不喜欢小燕。哎，再过一个多月，你看这三黑才厉害呢，只要是他往怀里被娘一抱，三口两口把他奶吃完了，照定小燕呢啪啪几巴掌，连推带搡把小燕推一边，他把这个奶也抢过来，咕咚咕咚他吃上了。这小燕没能耐，坐那块儿耶又哭上了。要是买饽饽买俩，再看三黑啊，三口两口这饽饽吃了了。你再看小燕呢，刚咬一口，三黑爬过去一把嘣抢过来，康康他吃了。小燕坐在一旁啊又哭上了。姜氏一看呢，不但不生气，倒乐了。哎呦，我三根多好啊，嘿，小拳头像个小榔头，小胸脯舔着着，嘿，还是个小大肚，嗯，像个小铁疙瘩，将来啊准是个大英雄。好，多横啊。他一扭脸看他儿子了，小燕啊，你说你都一岁多了，怎么打不过几个月的孩子，老咧咧老咧咧，没出息。这孩子哎更哭了。天长日久，这俩孩子可结仇了，慢慢都大了，懂事了。小燕一看，我妈老像个三黑，好嘛，这边一吃东西一把就倒过去了，他吃饱这边还饿着呢，他越长越瘦啊，吃的不足啊，大葫芦呢。可不这样，憨厚，别看只比小燕才大三岁，特别懂事，不说咸不说淡的，啥也不说，看着哥俩打架他给拉开，就领着两个弟弟玩，给娘省心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三黑啊已经五岁了。三黑五岁，这个小燕呢六七岁了。哎呦，懂事了，再穿衣服，你看三黑利利索索舔着肚出来了。再给小燕买了买摊的，他妈一说的他生气，冲着三黑一瞪眼，三黑一把嘣落那块，啪就扔那块，一拿吃的给点儿，本抢过来了。呵，抢饽饽夺乳食成仇了。大葫芦特别明白事， 你想一个女人带仨孩子谁受得了啊，过不了。后来呀、啊、大葫芦学艺去了，跟谁学艺呀、啊、五福五殿章的师傅王矮云老义士。王矮云一看这大葫芦孩子太好了，这孩子哪有这么忠厚老实的，领到家里教功夫，可是孩子经常偷偷的哭。王义士一问，大葫芦说了，我妈太累了，领我两个弟弟都吃不饱，我娘饿得皮包骨了。哎呀，这么点孩子怎么孝顺，就跟老伴和儿子说，说大葫芦这孩子我太喜欢了，将来啊是个人才，咱为了培养个人才，这么办，咱搭点，把他娘两个弟弟接到我们家，我们家不在乎几个人吃饭，你看怎么样？王老义士的老伴好，行啊，正好快叫姜氏来吧，哎，给我做饭。就这样叫大葫芦给家里送信。大葫芦跟母亲一说，姜氏是千恩万谢，因为这几年那点家底全吃光，四壁空空啊，破被破衣服、啊、就算没把孩子给饿着，好吧，收拾收拾吧，打两个包，全部家当就都装完了，正准备走，窦氏来了。窦氏看见嫂子磕头如鸡千岁米，嫂子谢谢你吧，还在你这长到五岁了，我呀一点心也没尽，听说你要搬走，我呀把孩子领走吧，你到人家就不容易，寄人篱下，这孩子呢我带着。姜氏一想也行，因为什么呢，到老王家终究不是自己家呀，弟妹呀、啊、你行吗？行，这几年干活我也稍有点积蓄，给孩子吃饭还吃得上，不过嫂子我可报不了你的恩，嗨，别说了，穷帮穷应该的，这么办，我到老王家多则半年，少则三个月，要是有个不合适的我再回来。哎，好，就这样两个人分开。姜氏真舍不得三黑啊，是啊，吃的奶水长的，五岁呀。三黑啊，想娘，看看啊。
哎，知道了。
他跟他娘不近，跟呢姜氏特别近。就这样分开之后再没有见面。常玉春跟着娘在身旁，从小就立誓，五六岁就知道搂柴火，帮娘做饭，孝顺娘，十来岁就知道上山呐、啊、抓野兔抓山鸡养活娘。后来他遇见了五福五殿章，五殿章给他起大名叫常青常玉春，又习学武功。可是他的心里头装着姜氏，还有我两个哥哥哪去了，派人打听打听不着，一晃三十年呢。是啊，他不知道大葫芦小燕大名叫什么，上哪儿找去啊，但是心可不远。常玉春家也是几经波折，多次搬家，想不到今天疆场上常玉春一枪要扎死宁伯彪，猛然看见脖子后边那块记红葫芦，这个印象特别深，大葫芦，他这才停下枪来跪倒磕头。宁伯彪一看常玉春闹了半天是自己三兄弟，这是又惊又喜。当初我娘就说过，将来三黑子比我和我弟弟全强，果不然人家保了西吴王，成了开平王，又是大元朝的武状元呐、啊！哎呀，三弟呀、啊，真没想到，我以为做梦呢、啊，咱们俩能在这见面。哎，我呀也派人没少找你，可是不知道你们娘俩上哪去了。沈娘可好？哦，我娘挺好。哥哥，见着你我太高兴了。这么办，我求求你，你领我到芜湖关看看我那恩娘。这可不行，贤弟呀，别忘了，你是西吴将，我是元朝官，两家对立仇敌，疆场厮杀，你怎么能进芜湖关呢？你家主公也不允许啊。不，我家主公仁义过天，我和他是磕头把兄弟，我跟他说明原因，我小时候 是吃我恩娘的奶水长大的，说什么我也得看看他。如果他要是不让我去，哥哥，我就辞官不做了，我就在芜湖关孝敬老母。常遇春是实心实意啊。宁伯彪说，三弟呀，还是不去为好，我把话带到请。不，哥哥，你不让我去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那也好，我等你一会儿，你呀、啊、问问你家主公，要是同意了你就来，不同意就算了。嗯，你等着。常遇春真登上马来见朱元璋，下了坐骑，通通的跪下了。元帅，主公，我来请假来了。大家愣半天了，心的话放着仗不打，你给人跪下了。朱元璋说，六弟啊，怎么回事？主公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宁伯彪是我的哥哥，比我亲哥哥还亲，他的娘就是我的娘，我要过关探母。哟，胡大海一听就吓一跳，心想，兄弟啊，我都没听说，两下你死我活，正打仗的哦，放着仗不打，你拿仇人的娘当妈呀？当初现在，哎，六弟啊，这差点吧。嗯，二哥，我非去不可。朱元璋听这话沉吟半晌，哎呀，六弟啊，你应该去，既然宁伯彪的母亲对你有恩，她是你的娘也是我的娘，谁让我们是磕头弟兄呢？本应我和你一块去看望老娘，怎奈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。这么办，你给我捎个好，我给你带点礼品。一摆手叫人回去取去，时间不大，拿来了一批缎子，还有一对如意，一对玉镯。在那个当时啊，这对玉镯和玉如意可相当值钱，也珍贵啊，不像现在到处开采机器磨的那有的是啊。那阵儿那出奇放炮了，拿来之后往这一放，六弟啊，把这东西拿去孝敬咱的老娘。常遇春受感动，你看主公多明白呀，一点没挑。好，就这样把东西拿着，叫王辉贾平把东西装好，磨头来找宁伯彪。大哥，主公同意了，不但同意了，还给带了礼品，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宁伯彪想，怪不得朱元璋承起大业，看来这人太明白了。甭说别人，要是我找皇上，至正皇帝说我要到朱元璋那看望老娘，能行吗？讲人心比自心呢、啊。好，贤弟啊，你可不能带兵带将，只许你一个人去。行啊，可以啊，走。在一旁惊动了宁伯彦心的话，常遇春呢、啊？小时候你抢我的饽饽，夺我的乳食，这个仇还没报呢，只要你进城，我就要你的性命。